第三，愤恨。当一个人失去所爱的对象，无论是由于死亡或离婚原因，在遭受打击时，产生愤怒、怨恨的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愤怒是一种人性的情绪反应，是指当事情没有按照我所要的去进行，当别人做我所不喜欢的事情，或他们没有照我所期待的方式对待我，那种忍无可忍的感觉。离婚者的愤恨来自一种失落的感觉，原来所拥有的东西一刹那被剥夺了。离婚之后，许多过去习于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与引以为荣的认同完全失落了，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杂乱无章。最令离婚者痛心的，莫过于自己最亲密、最信任、依托终身的对象突然间背叛了自己，变成了陌路仇人。父母离婚的孩子也免不了有愤恨的情绪，在单亲家庭中，愤怒常是一种抗议的表达，抗议失去父母亲，抗议生命受威胁，没有安全感，而发泄的对象就会针对造成离婚的人，父亲、母亲或第三者。根据研究，12岁以下的孩子倾向于将怒气对准兄弟或姐妹，用言语或身体互动破坏对方的东西，常撒谎推卸责任。有些父母分居的孩子很难在团体生活中合作，不与人社交，甚至倾向暴力，破坏学校公务如同破坏他们的家一样。而青少年稍稍有些不同，其愤怒则表现在自暴自弃，屈服于该年龄的试探堕落行为，如酗酒、吸毒、性放纵等各种行为。最不寻常的是，有些基督徒的孩子将怒气转向上帝，责怪上帝为什么不回答祷告，他如果是慈爱的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于是开始怀疑神的真实性、神的存在，怨恨神，因为他制造痛苦。如果几个月过去了，情况依然没有改善，他们对教会生活可能由厌倦转为反抗。虽然他们的信仰或许还存在，但已经如蚕茧般呈睡眠状态，长久静止不动了。有些孩子的怒气是对着自己发作的，认为父母的离婚是他们的错，因为他们不听话、不乖所引起的。他们过度的内疚，造成拒绝人以及自卑感，常常退缩或伤害自己的身体以自我惩罚。一般人应付愤怒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将它隐藏起来，另外一种则把自己的愤恨完全发泄到别人的身上。很不幸的，无论你采取哪一种方式，都是输家。前者累积的怒气，有一天压不住时突然爆发出来的，反而在人际关系上造成更大的损害，因为这些被积压的情绪将会转化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，腐蚀当事人的健康。后者呢，如果随意发泄，虽在一时之间得到解脱，然而却会在后来激发起更强的攻击力，让恨充满生命，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。小孩子很少知道该如何处理怒气，他们常被教导不准生气，要安静，他们也没有模式可以仿效来表达他愤怒的情绪，而且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描述他们心中的感觉，因此就借着许多怪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愤恨的情绪。这些都是比较负面的宣泄方法，例如不受管教、向权威挑衅、踢狗、侵犯他人、暴力、捣蛋等种种的破坏行动。许多青少年被要求描画他们对父母离婚的反应的时候，往往画出刀、枪以及其他暴力的工具。有一个高中生画了一个刺伤的心，一把利刃刺透一颗心，喷出血淋淋的破碎心。 有些孩子在父母离婚时常常做噩梦，梦见暴力事件、暴力工具、毒药以及凶猛的怪物等等。一个10岁的女孩说，常梦见她的父母在垂死挣扎，他们喝了毒药尖叫求救，这女孩不知所措，无力援助，结果她的父母死了，一直自责是她的过失，她也想喝毒药自杀。孩子们需要知道何时且如何去表达他们的愤怒情绪，他们有权知道他们的感觉是正常的，而且必成为过去的。我们应该容许孩子们吐露他们的心声和愤恨，也需要有人去倾听他们，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感觉，免得走上歧途。越早处理这些愤恨的情绪，他们的将来就越光明。为了避免愤恨造成的恶果，离婚后悲愤的情绪一定要尽快得到解决。如果要妥善处理这些情绪，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这个情绪的存在，否认自己有愤怒的情绪是不必要的，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发怒。重要的是我们表达与处理这些情绪所用的方式。当一个人否认愤怒的情绪的时候，他可能变换成另外一个极端，而以惧怕或哀伤的面貌出现。有些人虽然善意的要安慰你，但表达错误，他们可能告诉你，啊，生气是不好的，静下来吧，我看你是得了神经病了，或者说，哎，你这个生气是不合理的，你简直疯了，你太幼稚了，不成熟，你孩子气。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了解你、愿意聆听而且不随便批判你的人是很重要的。建议你找些知心能够体谅的朋友谈谈，疏解一些心中的怒气，并借着谈话的过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维。通常当人的情绪得到适当的疏导后，我们的头脑会清楚一点，而且开始用理性来解决问题。当愤怒适当的表达，很快的怨气就会完全消失。如果长久积压，会引导人逐渐自毁。事实上，愤怒也是上帝赐给人的一种自卫机能，让我们警觉到有问题存在。愤怒也给人平添一种奇妙的动力，如果运用得当，可以用它解决问题。处理愤恨情绪的治本之道，也是上帝的方法，就是饶恕。圣经教训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饶恕是情绪创伤到医治过程中相当重要的药方。